这个是好啊，这个是啊下利的，你有这种念头，对不起，就是有谤法，这就是谤法了。若谤法者，有谤法故，是谤如来，也是谤圣贤。如来三世无量劫来三大阿僧劫积累的法，你说这个不对，不是谤法吗？然后这个法的传承靠圣贤，你说这个不对，不是谤圣贤吗？所以啊，别的罪啊，你造五五间罪可以救，谤法罪是没有办法救啊，道理在此啊。所以现在大家千万不要犯这个毛病啊。若作是云，此在应理，此非应理，说这个合理，这个不合理，是为谤法。若作是言，此是诸菩萨宣说，此是诸圣闻宣说，是为谤法。若作是说，此是为诸多觉宣说，是为谤法。若作是说，此是非诸菩萨所学，是为谤法。这样，那么同样的前面这个道理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如理去辨别的话，也要晓得啊，学这样的这个地方，说这个是共生闻的，这个中共多觉的，有一些人偏向这个，那么就是属于生闻；有一些人偏向那个，叫做多觉。这我们要判别的清楚，晓得自己走上去，而不是我们以我们的执着，我这个对，你这个不对，你一起这个行错了。这个里边呢很细致啊，很细致。我们弄得不对的话，又不要去学了，那个又错了，那个又错了。若毁谤法，其罪极重啊，很重啊。下面引进三目地王经云：若毁持占卜咒一切他，若毁谤其经，此罪皆有重。你把南念佛的所有的庙他庙啊，通通毁掉了，这个罪啊还好，而你谤发这个罪啊，比前面那个重。下面若施尽客家杀数阿罗汉，若谤其经，此罪皆有重。你把恒河杀数的罗汉通通杀掉了，杀一个罗汉都不得了五五见罪啊，你现在恒河杀数的罗汉都杀掉了，这个罪不得了啊。嘿嘿，他下面告诉我，如果你谤发的话，这个罪还要来得重。经上面三目帝王经啊，不是我们随便讲的，哎，他出这种印经了，这个要注意啊。遂其谤发总有多门，前说此门呐、啊，皆为重道，故因历练而断出处。真正谤发不单单这个，还有其他的，但这个一点呢特别重要，罪也特别大，所以啊要努力去啊断掉它。此业若能获得如前定解，则能遮此。那、假定你对前面这个三点呢决定认识了解的话，自然而然你不会犯这个毛病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故其恶行呐、自取消灭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这么可怕的这个罪业，自然就消失掉了。有这么大的好处，正面告诉我们引上之路，反面的话呢，自然然那个很多罪障就消失掉了。此定解者，应有度闻地之品，就妙法白莲华经而寻求之。关于这个，你都看上面这两部经。上部经，诸于谤法之门如是念目经中应当了之。关于其他部分呢，你就看一看哪部经啊。现在我们不妨啊来温习一下法华经、妙法莲华经呢，大家都认识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那个方便品当中前面的，他说得好清楚啊，说得好清楚啊。佛出世的目的是干什么？就把大佛无始以来所结的最圆满的这个大法要告诉你们。但是啊，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他是用种种方法来给你，而他这个种种方法，只要你碰到一点点呢，都对啊。所以固然是啊，你呀、大经大论、验证等等，固然是一点点的事情也是。所以他出处地方说，乃至于啊，童子戏啊，这个小孩子了，趴这个地上啊，弄那个沙，说啊，念一个佛像，他也最后成佛。啊，然后你随便跑得去啊，做任何一件事情啊，拿那个乐器啊，去赞叹一声佛，念一声佛，拜一下，这些上前都要成佛。现在反而这个经论是不对了，这有这样的可能吗？所以叫我们都看它是这个原因，这个原因。但是呢，真正都看的话，的的确确要有一个人善巧指导的话，你就很容易懂。要不然的话呢，你自己努力了一些时候啊，也多多少少可以啊。我觉得诸位啊，你们的 这个善根呢远比我好，所以我非常赞叹。为什么讲这个话？我自己觉得妙法莲华经，我现在好像讲跟你们讲的头头是道，实际上呢我真的怎么彻底，我就是肤浅的了解一点点。这个二十多年以前的时候刚出家，人家说哎呦这个大乘最圆满经典啊，我是一无比仰慕之心翻开来去念，念了半天呐、啊，是一点味道都没有。为什么一点味道都没有？他就是什么你也成佛他也成佛，这个成佛的道理没讲，这个话好像那么简单呐、啊，那是不懂，到后来才了解啊，那是花了很长一段的功夫。原来他真正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说明了佛出世的真正究竟目的。那么为什么不一口气成就呢？那因为众生根性不同，尽管佛呀生生死死引到那些人告他这样做这样做啊，但是大家偏偏呢、啊、执着自己，结果啊所以还是、啊、走这个路。因为这样啊所以啊正好应你们的机啊，就偏偏你们呢、啊、说好好这样也好那样也好，但是、啊、尽管这样你最后啊也最后走到，所以说这样应那样去的不同的方式来接引你，或者拿世俗的来说来骗骗你，这个叫权，这个叫权。所以所有的这些无非都是佛啊三大阿僧祇，实际上是无量阿僧祇劫苦心积累的，而这个积累过程当中都是舍身末手作脑帅，外面的妻子过程更不在话下，这样得得来的东西啊，所以它下面有一个特殊特殊的意义啊！你说怎么说是这么长的时间呢？这个都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《法华经》不是从地用车品当中啊，他最后有这段公案吗？哎呀，这个佛的真正的成佛的年代是不晓得无量阿僧祇劫啊！那从了这个以后，他生生世世一直在度众生，换句话说，他这个法宝就是那样的积起来的，是不是很明白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看。那么另外一点。我们要着眼这个法华，法华好像我们平常说总是啊，就那个迂回路子，实际上不是的，法华是把那个直路跟迂回路子都比出来的，就是如果说你一开头能够啊听从善知识，放下自己的执着，去找他的路线走的话，那是快速的路子，那是快速的路子。在没有说这个快速路子之前，我们不妨体会一下我们现在的实际状态，我们会想。对呀，那么那为什么不这样呢？那些人呐、啊，这些罗汉呐、啊，这么转了个半天都走那个路啊？我就是我们平常难免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概念，但这样从文字上面去看的话，是会很容易。实际上，我们要心理上去体验一下，我们现在眼前这么小的小事情，你能舍得放掉你自己的见解，是跟别人吗？做得到吗？就算勉强你做了以后啊，心里面还是嘀咕半天。是总觉得不来劲，我总要想什么办法要照我的意见去做才对，是不是这样？细细想想，我这句话没有一点点的说笑话或者指责大家的意思，没有。如果指责大家，那就我错了，你们听成这样你们错了。我无非是、啊、让我们呢体会一下，我们要放掉这个执着是何等的难了。不管这个道理现在听的时候听得非常来劲，你听完了以后你心里面还是这个听到啊，觉得好，我要照他做，等到你跑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厨房里的时候一吃，哎呀他烧的这么不够我的口味，哎，最好要想办法多加一点盐，你到时候就嘀嘀咕咕，万一不行我来，是不是？你必定要从实际的形象上面去体验这件事情。那么世间这么一点小事情啊，胡晃现在成佛啊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里面的真正的差别关键就在这里。不过在这种状态之下，它有一个善巧的方法啊。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了解了这点，往往想哎呀，就这个支路改那个习气这么个慢法呀，啊，那既然讲的好好好了好了，我这个习气又这么重，反正最后总归到，然后我就慢慢的来吧，又容易引起这种心情。所以这个真正的好的教法，比如像本论，他一开始不是告诉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很多高的条件，不是的。他开始的时候啊，没有讲那个完整的教法之前，告诉你啊，你照这样的办法走有什么特别殊胜的好处， 说哎呀，这样走到这个好处这么个大。不但如此，反过来他告诉你，如果你不这样走的话，有什么严重的缺陷。而处处地方他把这个好处跟缺陷呢，让你呀体会得到。所以你还没做的之前，心里想哎，一点都没错。而且这种好坏都是你眼睛体会得到的。当你真正能够体会得到，你心里想说对对对啊，我为什么要省力啊，还是希望省一点力得到点好处。既然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就我这个路子啊，不但省不下力来，而且吃了大苦啊。走他这样的路子，虽然眼前是小苦一点，省了大力得到大好处啊。你这个能力辨别了以后啊，那个时候啊做起来容易了。这个就是他告诉我们次第以及很多关键特别的好处速生的地方。
翻到十五页，有上面我们了解说这个佛法这样无比珍贵的啊，这法宝啊，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速生的大成就者来造这个任，为佛法的深妙的意趣啊，我们不容易领会。那么经过一个啊菩萨祖师的解释啊，才可以体会到。而由于造者的成就高低，所以解释的内容同样也有啊深广或者偏满之间的不同。现在造本论的这一位菩萨成就这样殊胜圆满的功德啊，不但如此，而且他一生造的论当中以这一部是最究竟。那么跟这样圆满的教法啊，如何才能相应呢？我们现在学它应该有些什么准备呢？假定你事先有了完整的准备，那么你将来就可以得到完满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世间有一句话，孔老夫子儒家说的，凡事欲则立。你世间呢事前先准备好了，那这个事情就可以做得好，事情可以做得好。所以啊，我们呢对这样速生的法门应该怎么样去听，怎么样去讲，才能够跟这个法相应。我想我们呢平常大概都有一个经验，说哎呀，每个地方啊打劫，每个地方讲法，我们赶快匆匆忙忙啊把家里的事情啊放掉了，也跑得去。是或者你可能呢觉得这么难得的机会啊，哎呀，把安排事情弄弄好，匆匆忙忙腾出个几天，哎，七天。可是你刚跑得去第一天的时候啊，那时候跟法不相应。原因是你刚离开家里面，家里一大堆的杂物还在脑筋里转，对于眼前那个环境你又摸不熟。就算你家里的事情放掉了，大家在念，你念些什么你也不知道，赶快去找一本书本，怎么拜也不知道，怎么弄也不知道啊。结果啊，等到你七天下来，也许你知道了啊，念些什么，拜些怎么个拜法，那个样子好像会了，了解了。可是他打气的真正的意思，叫你跑着去就学一个三皈依吗？就叫你学着去拜一下佛吗？当然不是。为什么？就是原因事先没有准备。假定说我们事先已经有准备了，说啊，那个地方的佛堂的规矩应该如何，他打佛气的真正的宗旨，然后你跑着去样样准备好了，一开始全心全意照着去念的话，完全不一样。其实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经常举这个比喻啊，常常说啊，六祖大师一听嘛就开悟了。那么这六祖大师啊传给他的学生一讲嘛，那个学生就行了。他为什么行？我们为什么不行？经文是一样的，为什么 差别这么大，这个地方主要的观点啊，这个内容啊，我们只要好好的看下去，研究下去，思维观察修习，就会了解。这样，这个文字本身是比较容易懂，而这个所以立这样的次第，这个内容重要在什么地方啊？我在这地方呢要特别加以说明啊。所以啊，在正式讲文佛法之前，我们要晓得如何去讲，如何去听。你把这个工作准备好了以后啊，你讲听这有绝对大的好处。我们往往说，哎呀，现在这个找不到啊好的法，找不到善知识啊，啊听不到好的法，是这个是一个原因，但是里边更重要的原因，自己呀、啊、没有准备好，自己一片荒田。我为了证明这件事情，说两个公案给你们听听先讲。这个在佛寺，佛寺在杂宝藏经上面有一个老比丘，他是老年以后出家，然后他修学佛法啊，年纪大了是比较困难，年轻的时候就容易。为什么？真正修行要拿出全部精神，而不是说哎呀老了什么都没有了，平常我们时间都是啊等退休了那个时候学佛法，来不及。年轻的时候全部精神放下去都不一定等到你年老了还有希望吗？啊，但是这个老比丘啊也真是啊，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、啊、有机会一善根，那么到了晚年了才进入佛门当中。但他虽然晚进去啊，这个人意志啊倒是好药之心非常强。那个跑到佛门当中，那个佛寺的时候啊，那个僧团啊也是啊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有很多人果然看见老年出家很怜悯他同情他，但是就有这种年轻人啊常常看见哎这个家伙老秀了怎么样都不行啊，总欢喜开他玩笑。可是这个老比丘本身呢、啊、确实非常认真，非常恭敬，非常虔诚啊，他一定不会说像我们普通世界往往啊倚老卖老，这是非常坏的大毛病。他没有，他也没有啊普通人呢、啊、这年纪大了以后他有很多老的习惯，他总觉得修学佛法了时间都用不上，全部精神像年轻一样跟着他去学。但是啊，尽管你那个心里有这样的准备啊，这个体力不行，这他处处地方啊总不如人家。那么这个年轻人呢、啊、常常开他玩笑啊，开他玩笑他总归啊逆来顺受，人家虽然故意开他玩笑，他还诚诚心心的听人家去做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他就这个年轻的比丘啊在一起啊，看见那个年轻人看见到，哎，这个老家伙来来来，给把他开玩笑，经常欢喜这样。他们本来几个年轻人在开玩笑，然后看见这个老比丘来了呀，大家故意仗得很壮烈的在那里讲法。哎呀，这个老比丘过去了，看见他们听法，好欢喜，这么过去。过去了以后啊，他很恭敬自惜，很羡慕这些年轻人的讲法。其实那年轻人啊，都是调皮捣蛋的。然后看见来了啊，说好你那个老上座，来来来，这个上座啊有几种，生年也是个上座，黄教授年纪大。或者是戒拉上座，或者是智慧上座，就是他年纪虽然轻，出家虽然晚，但是呢他智慧很高，或者开悟了，这种叫智慧上座。那么因为人家开他玩笑了，所以他出家虽然晚了，年纪大了啊，说你这个老上座啊，来来来的欢迎，然后就坐在这里，然后呢就给他讲法。哎呀，他听得欢喜啊，高兴啊，那年轻人啊都这里都在笑，这个老家伙啊老上当，就这样。然后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来来来，你告诉你啊，让你啊证得四果，佛告诉我们法要证果的。哎呀，他好高兴好欢喜，是这样，你住在那个角落里边啊。然后呢这个老比丘啊就非常恭敬地住在这个角落里边，有一个年轻人呢、啊、拿了一个这个鞭子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就是禅堂里面用的那个香板呢、啊、得到头上面啪一下，就是好，这个你给加持你使你啊的虚脱完果出果。这完全是开玩笑，但是这个老年人就是自称恭敬的一心一意的人听他们，结果啊一棒下去啊他真的开悟了。 挣了个抽过，哎呀，他欢喜啊！这个年轻人啊，觉得开他玩笑而高兴。这个老比丘啊，因为开悟了，哎呀，非常恭敬，非常欢喜的高兴，叫下注啊，感谢他们。结果大家一般的欢喜，但是啊，内情完全不一样。就哎，你不要借，这个只是初果，还有二果，好好好，那跑到这个角落里边，然后啊，那个年轻人呢、啊，哎，后边是笑的笑坏了，觉得这个老家伙、啊、就这么糊涂会上那个当，这样这么高兴。这个老比丘啊，心里面真欢喜，正了果怎么不欢喜啊？把生死了脱了，见到这个道相啊，哎，一心恭敬的从这个角落里边跑到那里去，然后呢，另外换了一个人拿着个香盘兜上又吭一下。说加持你跟你二果，就这样如此这般四个脚上面敲了四下，真的四果罗汉。你们去看看，真是故事。这个说明什么？也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就是他心理上面已经自己成熟了。佛法这东西啊，处处告诉我们内学内学，你学了法自己啊内静心意。我们现在真正最大的毛病啊，学了法是啊专门当着照妖镜看别人，看看所有的人都是妖怪，除了这个以外，然后呢自己我慢性是越学越大，哎，那个大的不得了，跑到任何地方就看看他不对，看看他不对，就一个地方没看见，应该看的地方就是没看见，大家就是这个就是错的准备，真正的问题在这上面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一开头我们并不了解啊佛法的特质是什么，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，也可以说非常可笑的事情。是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记得是什么大法，你如果这个地方你能够转化得过来的话，下面的法一一受用，马上受用，而且这样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啊，在没有听的之前先告诉我们怎么去听呢、啊、就说听闻的规理，这个佛法听闻佛法应该什么样的规则，为什么道理也这样听。在这里啊再说一遍，大家千万不要讲道理，大家听了这个道理看看呢、啊、是不是你心里面相应不相应，这个才是，这个才对，否则的话那个东西啊越走越远。第二呢，讲说规理，讲应该怎么讲，他为什么先听后讲呢？那你听自己会了体会了，那个时候才可以讲给别人听，现在我们自己不会先讲给别人听，这个是一个大遗憾。然后呢，你听会了自己还要讲个别人，这个才圆满啊，自利利他，然后呢二利啊才圆满。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做完了以后最后应该怎么办，一个发挥是共同的。关于这个地方听闻应该怎么办，又分成三，初中分三，一是为闻法所有圣理，第一个，二于发法事发起成事，三正听规理。这个听闻佛法又分三个步骤，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呢，说思维就是观察思维，保证脑筋里一想，说听闻佛法有什么速生的利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平常我们总觉得哎呀，好端端在那里舒舒服服高高兴兴，为什么要去听啊？送到门上来我们还不一定听了，送到门上来听的时候就哎，他讲的不对，我这个对，他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这个我也晓得，这种心情完全不相应，完全不相应，完全不相应。你要首先先要想啊，这个听闻佛法有什么好处，反过来不听佛法有什么坏处，那个时候啊你在心里面会一心一意的会推动你去做，推动你去做啊。实际上我们心里面的平常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挡在这里，假定你没有一个准备的话，它很容易啊，尽管是很容易都在烦恼中转，尽管你住在那个听法的地方，在那个法会里边，你心里面还在烦恼上面相应，结果在这种状态听的法害了你。下面会详细说为什么叫听的法害了你呢，就是刚才说的，听的法你不拿它来自己净化啊，增长烦恼，这个原因。所以你先呢听闻它的速生的利益，那么然后呢推动你啊，推动你去一心呢、啊、求这个法。那么其次呢，对法师如此，对讲法的法师应该怎么办呢？发起诚实，发起诚实，要对他自诚恭敬。这个道理下面讲。 你有了这样的准备，那下面就正式听闻，它每一部分有它的特殊的理由在。我们呢必定要照着去做，必定要照着去做，你能照着去做就得到好处，你能做多少就有多少好处。所以下面这个每一个部分呢，对我们现在是绝对啊有绝大的意义，真的照着去做，这个才是对我们的真实的好处。现在我们看，说听闻佛法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啊？听闻偈云啊，那个是龙树菩萨写的啊。由闻知诸法，由闻则诸罪，由闻断无义，由闻得涅槃。四句话，这个话的意思好像很简单。你有听闻了，才晓得啊，法，这个法是代表一切。一切法就听闻你才知道。不过这个地方啊有个特别意义，佛法所讲的法它有一个目标，如果说不能跟那个目标相应，都是戏论。戏论是好听的。另外一个名词魔业，魔跟佛有什么不同？魔跟佛的差别是这样，恰恰相反，佛是把我们从生死轮回当中救出来的，把这个错误的形象指出来，让我们了解这错了，怎么去救，由于救，然后呢，从这个痛苦当中啊偷脱出来。魔不是，它恰恰相反，专门把你偷下去的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法正确的了解是要了解这一点。假如你了解了这一点而不能跟这个相应的话，那个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是戏论。所以不是我们所懂得很多，我们有太多这种情况之下，听啊、这个就是都懂了，这段经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或者他讲是那点，你有你的见解，那个东西啊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啊，很糟糕的事情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啊，说闻知诸法啊，特别的意义什么呢？也得到真正的正见，了解这个法的特征，了解这个法的特征。跟我们眼前并不是完全不知道，我们也晓得这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说了一大堆，可这些东西对我们真正的苦乐有关系吗？没有直接关系。